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在今天这一讲开始之前呢，我跟大家呢分享一段呢我这几天遇到的一件事，特别值得人深思。昨天呢，我跟呢一位神父呢通电话，他向我分享了一段呢他所遇到的事。他说呢，现在的教友呢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有人呢向他们介绍说，你有为曾经堕胎过的孩子灵洗的需求吗？他能够帮忙灵洗，然后呢就有人相信了。这位神父呢对此呢哀叹不已，急的是唉声叹气。那么随后呢，我就通电话之后呢就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去给自己家的这个已经堕胎的孩子灵洗的人呢，一定没有好好的学习教理，不然怎么会不懂得圣洗圣事的领受人的这个相关条件要求呢？有效的领受呢，一定呢要是在活人的这个硬性条件下才可以。为已经被堕胎的孩子祈祷是可以的，但是呢为他们灵洗就涉嫌是异端了，所以他一定不懂道理。那么说这个话能给这个堕了胎的孩子灵洗的人呢，其实也是不懂道理。那么这就跟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打新冠疫苗呢不需要到现场，只要你交钱远程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呢效果呢跟现场是一样的，你会相信吗？那么不懂得教理的人呢就是太可怕了，所以啊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学习教理吧，不然呢信仰也不知道已经偏到十万八千里之外了。而教友里面呢有太多的人呢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他专门去捕捉新奇，想活出新奇，未必是对的。那么在这儿呢我顺便要提醒一下哈，就是你有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跟自己的本堂神父勤沟通，他们毕竟是专业的，而且还有天主特别的恩宠。当一个教友在做一件跟信仰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刻意的去躲避本堂神父，常常不是一个好兆头，一定要小心。那么小心呢，魔鬼啊以及自私啊这些东西呢在这里面捣乱。然后呢我们看今天这一讲要看的内容啊，继续看这个婚姻圣事，这一讲要看1612到1620号。那么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看两个小标题下的内容，还是第一章。第一个问题呢是在主内的婚姻，第二个问题呢是为天国而守贞。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1612号。天主与其子民呢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婚姻盟约，并到新耳永久的盟约呢做准备。在此新盟约中，天主子借着降生成人牺牲性命，与他所拯救的人类呢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如此为羔羊的婚宴，末世录19章7节9节预作准备。新旧约内的婚姻呢还是有联系的啊，耶稣自己呢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呢通常呢被理解为婚姻的关系。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呢，天主呢常常啊在借着先知的这个口啊自称是新郎，而以色列子民呢是新娘，所以这个背后的关系呢就是婚姻的关系。那么等到了新约里面呢，耶稣呢他自称是新郎，教会呢是新娘。那么教会呢当然呢从圣经里面的观点来看呢是新以色列，所以这之间呢有一个继承啊这样的一个相关性。而新郎呢为新娘舍生，那么这个观点呢在新约里面呢其实是独特和新颖的，也为所有的人的救恩而自我捐躯啊，这里包括所有的人，借此呢为羔羊的婚宴做准备。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人呢是由天主创造的，那么最后呢人被纳入到这个共赴羔羊婚宴的这样的一个圣境当中。那所以呢耶稣呢他为他爱的人而死，是为羔羊的婚宴做准备，所以整个教会呢借着这个都能够进入到一个圆满的状态之中。我们看1613号，耶稣在公开生活之初应他母亲的请求，在一个婚宴上实行了第一个标记神迹。教会对耶稣在加纳婚宴的临在认为非常重要，这里他看到对婚姻之美好的肯定，并意会到一个宣告，自那时起婚姻要成为基督临在的有效标记。耶稣在公开传教生活之初就发生了一件与婚姻密切相关的事，即是加纳婚宴。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加纳所行的奇迹呢，是耶稣所显的第一个奇迹，从中教会看到了耶稣对婚姻本身的肯定，并看到了一个宣告，基督自己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常会以婚姻为图像的被显示出来，而具体的发挥呢，我们要到保罗的作品当中才可以看到关于这一层意义的那个具体发挥。 我们看1614号，耶稣在宣讲时明确指出男女结合的原意，一如造物主自起初所愿意的那样，梅瑟准许人们休妻，是对人的心硬做出让步。男女之间的婚姻结合是不可拆散的，是天主亲自制定的，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马窦福音19:6。那么另外呢，在耶稣的公开传教生活中啊，也涉及到婚姻生活的其他方面。即使在他的宣讲当中，他指出呢，男女结合的原意就是造物主啊在起初所愿意的。梅瑟呢，虽然准许人休妻，当然这里面所说的梅瑟虽然准许人休妻呢，是说梅瑟法律呢有准许休妻的这一项。那么这被看作是一种啊临时性的措施，也为了顾及人的心硬啊，因为男女之间的结合呢，本来是天主所制定的，所以呢是不可以拆散的。而以上的内容呢，就是透过在马窦福音当中19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这个对话而透露出来的。我们看1615号，对婚约的不可拆散性这种明确的坚持曾使人感到困惑，并且看起来好像是一项不能实现的要求。可是耶稣没有加给夫妇一项不能承受的重担，比梅瑟法律更沉重的担子，他来恢复受造界被罪恶所扰乱的原有秩序，亲自赋予人力量和恩宠，好能在天主的国的新幅度中度婚姻生活。夫妇是借着追随基督牺牲自我和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才能领悟婚姻的本意，并在基督的助佑下把它生活出来。基督徒婚姻的恩宠是基督十字架所产生的果实，十字架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那么这一条呢，是在讨论呢婚姻的不可拆散性的可行性。那么很多人会说呢，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如现代的人也会说，跟一个人过一辈子，那太久了，根本不可能，早就过够了，所以呢需要变换一下等类似的观点。我们看教会呢怎样面对这样的疑问呢？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也就是婚姻的永久性，是婚姻的本来面目。天主在制定婚姻制度的时候呢，就是如此依照人的本性安排了。而且呢，天主还会赋给人恩宠，好使人能为了天国而善度婚姻生活。那么在本性的层面呢，我们也会看到那些终身相爱的这个夫妇呢，过着幸福的生活的美好例子。反而是那些今天离了明天结的人呢，却很难幸福。而夫妇本人呢，借着对基督的追随，才会逐渐的领悟婚姻的意义。而基督徒的婚姻呢，是基督十字架的果实，而十字架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泉源。我们看这个1616号。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保罗宗徒用以下的话清楚地说明：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为圣化他。5:25-26。又立刻接着说：为此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5:31-32。我们要看看伟大的宗徒保禄呢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他是以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为基础而展开讨论的。所以呢，他的话呢是这么说的：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并为他舍弃了自己，为圣化他。5:25-26。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啊，他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是伟大的奥迹。那么婚姻盛世呢，也就是一个奥迹。那么面对奥迹，我们一定呢要以信德去面对，不能以纯本性的方式呢去对待。那么在这儿呢顺便多说一句哈，那些啊以纯本性的这个方式去对待婚姻生活的人，也有的人是成功的，有的人是度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总之呢，不管是在信仰内还是信仰外，婚姻生活呢都相对需要双方的一个较成熟的一个人格，还有呢懂得为这个婚姻呢做必要的这个牺牲，去恰当的处理各种问题，这样的这个婚姻呢才能够日趋成熟，这样就跟幸福呢有关了。我们看1617号，整个基督徒生活带有基督与教会夫妻之爱的标记，使人加入天主子民团体的圣喜已经是一项婚姻奥迹，它可以说是婚礼前的沐浴，接着就是婚宴感恩祭。基督徒婚姻则成为有效的标记， 是基督与教会缔结盟约的圣事。既然婚姻象征并通传恩宠，那么两位受过洗礼者之间的这个婚姻就是新约的真正圣事。那么基督与教会的这个夫妻之爱的标记呢，从一个人领受洗礼之初呢，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奥迹。那么洗礼呢，好似是婚礼前的这个沐浴，然后呢就是在感恩祭，而婚礼圣事举行的这个理想的场所呢，就是在感恩祭当中，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弥撒当中。当然就这一点呢，那你必须是婚姻圣事。那如果是单纯的两个没有灵洗的这个外教人，他们呢想得到这个教会有关于婚姻圣事的这个祝福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就不能够以圣事的方式来举行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在这个感恩祭当中举行了，那需要在感恩祭之外来举行这样的祝福礼。那么借着婚姻圣事所通传的恩宠，那么两位已经领受洗礼者之间的这个婚姻就是新约的真正圣事。所以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标题之下，就是在主内的这个婚姻，借着这个婚姻圣事呢，这个婚姻本身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耶稣呢也透过他自己的实际的行动和他的演讲来阐明他对婚姻的态度。那么最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个婚姻呢在新约里面呢成为一件真正的这个圣事，所以它有一个被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制度呢其实是相当的古老，它像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因为呢它是源自天主，基于人性，而在新约里面，那么具体的讲是在耶稣基督内它成为一件圣事，成为七件圣事之一的圣事。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为天国而守贞，1618号，基督是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基督徒跟基督的关系比跟其他家庭的或社会的关系更为重要。自教会开始，已有些男女放弃了婚姻的莫大好处，为要追随羔羊，无论他到哪里都常跟随他，为关注上主的事情，为尽心重悦他，为迎接新郎的来临，基督曾亲自邀请某些人追随他度这种生活，而他本身就是这种生活的模范。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马窦福音第19章12节。基督徒的生活呢，自然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以婚姻生活为选项的人呢是如此。另外呢，还有人呢自教会成立之初就选择自愿放弃婚姻生活所带来的这个好处，而选择了守贞的生活，比如若望宗徒。教会的传统认为呢，若望宗徒呢是终身未婚度着童贞的这个生活，为的是呢更紧密的跟随基督，就是度这种生活的人呢目的是为了更紧密的跟随基督。当我们说选择了这样生活的这个含义，就是选择了这样独身的生活，或者叫做守贞的生活的时候，它的含义呢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含义。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在这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呢几年前我碰到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呢是在香港工作的一位白人神父。有一次呢，他向别人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天主教的神父，对方马上就回答说啊，天主教的神父啊不让结婚。神父马上就更正说，不是不让结婚，是不结婚。那么我们看呢，这个回答为什么神父要做这样的一个更正呢，就是看其中啊主动和被动的含义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不让结婚呢通常是被动的含义，而不结婚呢是主动的。如果我们看我们生活里面的例子，大概是这样的哈，那个光棍呢，成为光棍的人呢大部分是因为什么，是被动的，是没有机会呢结婚，而单身呢多是主动的。但是呢从外表上看来，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没有结婚，但实际上呢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那其中谁痛苦谁欢乐，谁有目标谁没有目标，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含义上区别也很大。那么耶稣自己呢也主动的邀请人跟随他，而他自己呢就是童贞生活的这个模范。马窦啊福音19章里面的这个话呢也是表达了这样的这个含义。那么有些阉人呢是被人阉的，而有些人呢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为后者来说那就是选择的这个结果。马窦福音第19章呢就这一段话哈，有些阉人，这个阉人这个字呢就是其实听起来多少有些怪怪的哈啊。当然呢这种制度哈，那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王朝里面有这种制度哈，可能是为我们中国人这个是很好懂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为有些老外呢这个并不是很好懂。 并且呢，这个字呢，这个听起来呢，至少我感觉也是怪怪的，因为把它用在这个人身上啊。那我们知道有这种说法，在民间当然是有的，用在人身上它毕竟是怪怪的啊，因为更多的时候呢是用在这个动物的这个身上。那么用今天呢对人的这个观点来看呢，就是说一个人是阉人的这个时候呢，那其实呢多多少少带有一些侮辱的这个含义。我们看这个1619号，为天国而守贞是圣喜恩宠的一种扩展，是一项有力的标记，象征人与基督之关系的优越性，也是热切期待他再来的标记，使人想起婚姻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关系，是会失去的。因为天国的理由而选择了守贞，是源于恩宠的结果。那我们前面说了哈，是选择的一个结果，是恩宠的结果。为此呢，这生活本身呢，就是恩宠所结的果实的一部分。同时呢，这生活呢，也是一种标记，让我们看出来呢，人跟基督之间关系的这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它是绝对的，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人可以舍弃一切，甚至跟本性相关的都可以舍弃。那么也标记出这生活的这个永恒的这个特性。因为根据圣经的这个教导呢，因为耶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说，因为在天国里呢，人也不娶也不嫁，所以跟这种守贞生活的这个方式呢，是更为相似的。而婚姻生活的这个关系呢，主要是集中在现世，那是会在今世结束的时候呢就逝去的。二者相比呢，所以我们还能够看出他们有着明显的这个差异。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小心哈，我这里在使用字词的时候我也比较小心，我说他们之间有差异，但是呢没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我们在下一条里面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1620，婚姻盛世呢何为天国而守贞，两者都是来自主自己，是他赋予这两种生活意义，并给予所需要的恩宠，好按照他的圣意而生活。为天国而守贞的价值与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不可分割的，而且相得益彰。诋毁婚姻就是消减守贞的光辉，赞扬婚姻就是提高对守贞的赞扬，与坏的相比才显示出美好，不可能是真的美好，比那确实美好的更为美好的东西才是最美好的。我们看这个1620哈，就是虽然婚姻生活与守贞生活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来源都是天主。那我们知道呢，一个大的前提就是这个天主是所有善的来源，天主不是恶的来源啊。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其实我们大家就明白下面呢他要说什么了。意义呢，也就是说是由天主所赋给的，并且呢赋予啊各自独特的恩宠，就是守贞也好，还有婚姻生活也好，天主都赋给他们独特的这个恩宠，好使他们呢都能够活在自己所受的召教之中。那其实呢，我们用另外一个字词来表达的话，就是婚姻生活有婚姻生活的圣召，那么守贞的生活有守贞生活的圣召，二者有没有区别？当然是有区别的。当我们把二者进行对比的时候，有相得益彰的功效。那就是说，我们借着对比，我们更容易发现对方的一些价值，就是彼此的这个价值，也能借着这个彼此的特性呢，互相的这个影响。那么事实上呢，他们是互不可缺的，在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争芳斗艳，就这两种生活。那么具体的说，怎么个争芳斗艳法呢？那就是说，你在度婚姻生活的人里面，也会发现大量的圣人圣女。那么你会在度守贞生活的这个圣人里面也有大量的圣人和圣女，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成为是成全的，在天主眼中成为是成全的。那么圣金口若望的话呢，也是表达这样的含义。教友当中啊，有很多人会认为呢，守贞的生活呢会比婚姻生活呢高级完美，而婚姻生活呢虽然算不上是罪恶，但是每天呢都掉在柴米油盐的烦恼之中，即便不是在犯罪，至少是低级的，也看不出天主恩宠的这个功效。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的教友就提到了这个，一个教友呢为了这个过日常的这个生活呢，会每天呢是关注这些柴米油盐。那其实呢在修道人里面呢也会有类似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呢为一个教会团体，一个修会团体吧，是一个神父的团体，那么其中呢就要有一两位神父呢负责后勤，那就是说他要关注这个每天关注这个柴米油盐，那就是他的本分，那就是他的工作。那么这个本分和工作，这些柴米油盐能不能圣化他这个职务呢？能， 当然能。为什么？因为这些也是生活所需。它本质呢，当它朝向一个为我们的这个生活提供基本的保障的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目的呢，它是被圣化了的啊，所以呢，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你这个柴米油盐又不是偷，对不对？是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取，所以没有问题。为此呢，我们说认为这个修道生活或者是说守贞的生活比婚姻生活更高尚、更高超或者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既是典型的，同时呢也是片面的。因为二者呢既然都是源自天主的这个圣召，我们就不能够说谁高和谁低，也更不能说谁好和谁坏。那么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最务实的这个选择啊，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选择去生活，尝试对的，而不是看着自己所没有的望洋兴叹啊。一个结了婚的人就看，哎呀，看修道多好，一天无忧无虑的，除了祈祷然后就是祈祷啊，其实那是隐修式的生活。那你知道隐修式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太高，因为还有其中啊，那么很多修道人的生活呢是要跟这个社会融入的，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学习去度自己的这个生活。反过来，那么如果一个度奉献生活的人去看着结婚的人挺好，这个夫妻挺恩爱啊，关系很好啊，那也不是一个务实的一个表现。那么不管是这个双方啊，谁看谁不去关注自己啊，只看别人好的时候，那么结果呢常常是呢给自己徒增烦恼，并且使自己白白受罪，而且使自己的生活该有的这个意义呢而没有了，那么结果呢也常常是悲剧。所以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一点啊，这样的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活呢能带来益处。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